各位弟兄姊妹，仲有两个星期呢，我个大女呢就生日啦吓。咁呢，我唔话俾你听佢几多岁，如果唔系佢嬲我一世。时至今日，佢出世嘅情景呢仲历历在目。如果佢一出世就晓得讲嘢嘅话，佢见到我个样子，唔知佢会唔会对我咁样讲呢，佢话原来你就系我老豆。我可唔可以换一个靓仔啲嘅？我会对佢点讲呢？我话too late, too bad, 太迟咯，唔可以换，冇得换。父母呢系我哋进入世界接触最早嘅人。所以呢系我哋最早嘅人际关系。如果我哋同父母嘅关系系好嘅话，咁我哋呢就能够同别人嘅关系亦都会好。人际关系是保罗在这个以弗所书五章下半章和六章上半章所讲的教导。他在第五章谈论到夫妻相待之道，而在第六章就讲论到子女和父母相处之道。保罗的教导表明他着重家庭。今天我们很高兴有八对的父母，总共十个儿女参加在一息间举行的孩童奉献礼。但愿上帝悦纳他们的奉献，祝福他们的家庭，让他们家庭成为美好的见证，荣耀上帝。当我们以基督的爱来到去建立和谐的夫妻关系和融合的亲子关系时候，我们就能够维持维系家庭，建立社会，讨天父的喜悦，荣耀上帝。在这个以弗所书六章一至到二节，请大家打开。保罗在这里劝勉作儿女的要听从及孝敬父母。中文的翻译听从比英文的翻译 obey 更接近原文。小孩子不单止要听见，还要顺从父母的教导。至于孝敬，中文的翻译亦比英文的翻译呢胜一筹。孝，大家呢英文的翻译是 honor, 但是我们孝敬呢是好一点的。孝，大家想到个孝就想到孝顺。敬又想到敬重。真正的孝敬是听从和敬重父母。保罗说儿女听从父母是理所当然的。意思是天经地义，合情合理，因为是上帝安排他们成为我们的父母。还有父母的人生经验实在是能够帮助我们立身处世。当我们在身体、在理智、在知识还未成熟之前，父母的说话、父母的吩咐、父母的榜样实在是能够引导我们，保障我们。俗语讲得好，我讲上一句，你讲下一句， OK? 不听老人言，是亏在眼前，没错了。这句说话呢是从人生的经验当中呢来到去领悟出来的。很多青少年人就是因为没有听父母那个的劝告或者指导，就误入歧途。如果他们肯听父母那个的劝告和管教的话，肯定不会堕落到这样的地步。儿女除了要听从父母之外，亦要孝敬父母。十诫的第五诫说当孝敬父母。骤眼看，孝敬父母呢是一条关乎人与人之间的诫命。于是呢我们好多时好自然呢就将十诫分为两边不平等的或者不均匀的两部分。头四诫就是讲到呢人对上帝应该尽的责任。而跟住那六诫就讲到人对邻舍应该尽的责任。不过犹太人他们一直以来都认为呢两块十诫的石板呢是平均有五条的诫命，一边五条，另外一边有五条。这种划分的意义呢就是呢在于将孝敬父母看为人对上帝 应该尽嘅本分。喺呢个利未记十九章一至到三节，上帝吩咐摩西对以色列人咁讲，佢话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上帝是圣洁的，你们各人都要孝敬父母。我是耶和华你们的上帝。明显地，孝敬父母是敬畏上帝的一种表现。在旧约时代，如果有人违背这条诫命，他们就会面对一个极重的惩罚，严厉的惩罚。利未记二十章九节那里说，凡咒骂父母的，总要治死他。严不严重啊？好严重啊！他咒骂了父母，他的罪要归到他身上。不过在以弗所书，保罗宁愿以应许，亦都唔愿意以恐吓嚟到叫我哋听从上帝嘅诫命。所以佢喺呢个第三节佢就话啦，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应许，大应许的诫命。第一嘅意思呢係最基本嘅。同埋呢最重要嘅。这个应许呢分包括咗两部分。就係使你得福同埋在世长寿。上帝的福气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属灵福气。在这个以弗所书一章三节，保罗说我们有在天上的福气，就是说我们蒙上帝的拣选，得蒙拯救，成为上帝的儿女，存着这个永生的盼望。我们除了在天上有福气之外，在地上亦有蒙福的保证，就是在世长寿。事实上，儿女听从孝敬父母，就可以免去好多罪恶啊、危险啊，这些呢其实都可以威胁我们的生命，危害我们的生命的。有句说话是这样讲的，他说罪恶总是剥夺我们，信服却常常使我们丰富。人的生命不单是以时间来到去衡量活到多少岁，其实更加重要是以实质来到去衡量。孝敬儿女，孝敬父母的儿女，不论在世上面活了几多岁，上帝必定使他们的生活更加丰盛有意义。或者我们应该将这个在世长寿这个应许看阔一点，看为一般性，看为大众化，而不是只是给一个个人的应许。如果咁样嘅话，咁呢个应许嘅重点呢就唔在于一个孝敬父母嘅人佢得到几多长寿，而係在于一个敬重或者有孝敬嘅群体可以呢能够係安定咁样生存生活。试想一下，如果家庭唔稳固，社会肯定冇安宁。儿女要听从孝敬父母呢条诫命带来一个的实际问题。这条诫命是不是要对父母唯命是从呢？假如自己信了主，父母未信又怎呢？假如父母禁止我们去相信接受耶稣基督，不准我们加入教会，那又怎呢？是不是应当亦都应当听从呢？要回答这些问题实在不容易，不简单。我有一个朋友，他在美国德州大学读电子工程的期间，读书的时候他呢双眼差不多失明了。好在呢上帝医治他，恢复他的健康。他大学毕业之后呢，他呢就信了主，他呢是甚至呢被上帝呼召来到去参加这个全时间的侍奉。不过他未信的父亲听到他这样的决定强烈反对。他经过祷告之后领会到上帝呢要他呢听从自己的父亲，于是默默等候。长话短说，过了几年，上帝呢竟然软化他的爸爸的心，让我这个朋友进入神学院受训，毕业之后开始牧会。没多久，上帝 仲令到佢嘅家人，佢嘅爸爸、佢嘅妈妈、佢嘅家人、兄弟姊妹陆续信耶稣添。假如起初我嘅朋友嘅父亲系要佢放弃相信接受耶稣，如果系咁嘅话，我认为咧，我个朋友可以唔使听从。这个大概就是主耶稣在这个马太福音第十章所指的父母子女互相为敌那种的情况。无论几咁痛苦，我们首先仍然要以耶稣基督为我们的中心。我们要忠于耶稣基督。主耶稣说，我们若爱父母多过爱他的，就不配作他的门徒了。另外保罗这个的吩咐又带来另外一个的实际问题。这个吩咐是不是单是指住那些小孩子呢？包不包括仍然在家住还未结婚的青年人呢？我都不敢一概而论。不过举个例子，在加拿大的多元文化环境之下，有很多的民族，有很多的传统习俗，个个都不同的。有些是以年龄分嫁或者呢离家来到移定。结咗婚嘅梗係大人啦。离开屋企唔同爸爸妈妈住嘅梗係大人啦。作为第一代或者第二代嘅华裔加拿大人，我哋应该呢喺呢个中国嘅文化同埋加拿大嘅文化之间呢搵到自己家庭嗰个嘅共识。有啲家庭容易接受西方嘅准则。但是有些家庭虽然他们移民已经很多年了，但仍然保留着中国的传统。无论怎样，在个共识之下，只要被认为还是小孩子的，都要来到遵守学习保罗这个教导，听从和孝敬父母。还有一点呢，我觉得很重要的，就算是我们成年了，在社会上面被认为不再受制于父母的权威之下，又不必要再听从父母那个的命令之时，虽然是这样的情况，这样的身份，我们仍然要去孝敬父母。在这个的马太福音十五章三至到六节，主耶稣基督他斥责法利赛人待父母的行为是违背上帝的诫命，说他们不孝敬父母。这帮是法利赛人来的，他们是当时宗教的领袖来的，肯定是大人来的，肯定是成人来的。所以呢，只要父母仍然尚在，孝敬父母是一生一世的诫命来的。我们怎能够忘记父母的养育之恩呢？我们的衣食住行、公书教学、娱乐玩耍，哪一样不需要父母用很多大量的时间、精神、金钱来到去做呢？父母对我们有个多少的忍耐，多少的饶恕。你想想，我们小个的时候得罪爸爸妈妈都无数次，但我们的爸爸妈妈仍然重新的接纳我们，去宽恕我们。我们的父母对我们有多少的希望，也都作出多少的牺牲。我们对父母去孝敬他们，岂不是理所当然吗？保罗教导我们，因为我们在主在主里面，所以呢听从父母是合情合理的。今天世界那个风气就是怎样呢？就是反权威啦，重个人啦，博弈同埋自私呢係成为呢个世代嗰个嘅标记。人嘅反叛同自私呢将好多嘢好嘅东西都破坏咗。伦常失常，社会分裂，权威呢被滥用成为压制他人嘅工具。但係耶稣基督能够将呢啲堕落嘅情况，呢啲堕落带嚟嗰啲嘅恶果反转过嚟，在耶稣基督的仁爱和和平里面，一切的关系都全面夹身。我们在主里面的人是乐意，甘心乐意听从孝敬父母的，因为这个是主所喜悦的。连我们所相信跟随的耶稣基督，他在世三十几年 都为我们树立了一个顺从父母的榜样。一个敬畏上帝的人一定敬重父母。不敬重看得见的父母，我们怎能够说我们是敬重看不见的上帝呢？虽然保罗劝勉儿女要听从孝敬父母，但是他对作父母那个的嘱咐呢，他是要父母呢约束权柄。所以他在第四节话，他说你们作父亲的不要惹儿女气，只要照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请大家留意，先前在一至到三节保罗呢都提及父亲和母亲，但是在这里呢他是单单提到父亲。意思不是说要父亲独自去承担这个教养儿女的责任，而是要父亲作这个的领导。保罗这个的嘱咐和他教导夫妻之道是贯彻始终的。在这个的第五章23和25节，保罗说丈夫是妻子的头，好像基督是教会的头，你们作丈夫的要爱妻子，好像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原来上帝要作丈夫的在这个夫妻关系上以一个牺牲无我的爱来到去爱护我们的妻子，在这个关系上去领导婚姻。而在教育儿女养育儿女方面，上帝仍然要做丈夫的做领导，领导太太携手以温柔来到去培育我们的下一代。在刚刚过去的执事会会议，教牧同工和各个的执事开始了探讨如何在教会帮助更多的父亲在家庭和在教会里面关心参与养育儿女的工作。养育儿女的工作按照圣经所讲，不是只是落在太太那里，我们做爸爸的，我们的做男士的应该呢做领导。养育儿女的工作不是只是呢将儿女带来教会给牧师你教呢，Pastor Andy 你教呢，Pastor Eno 你教呢，Pastor Christina 你教呢，好像没提到我的名字即是说我不用教。不是这样的，圣经的教导就是说我们要做丈夫的，我们要承担这个这样的责任。所以呢我们开始了这个这样的探讨，我们看出到呢做爸爸的确实呢个担子很重的，要兼顾家里面的事务，又要呢去外面去工作，实在是不容易。不过我们明白上帝心意的时候，上帝要我们做领导的时候，咁呢我哋呢就要嚟到去遵照上帝嘅吩咐嚟到做。我喺度呢向大家呼吁，恳请大家呢为呢个嘅探讨呢个嘅工作嚟到去祷告。求上帝指示我哋，以至到我哋可以作出适当嘅安排，帮助我哋当中嘅弟兄，我哋嘅父亲嚟到去承担呢个神圣嘅责任。同太太一起携手合作养育下一代。各位作为单亲的弟兄或者姊妹，其实这个命令和你都有关。希望呢你都能够为这件事祈祷，参与我们这个行列，和我们一起来到去努力去教养下一代。保罗说不要惹儿女气，只要照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大家留心这节经文其实有两遍的，就是正面的同埋反面的。反面的就是不要惹儿女气，正面的就是只要照主的教训和警戒教育养育他们。我们首先看看正面的这方面，究竟父母怎样去照主的教训同埋警戒养育儿女呢？原文这个养育其实同5:29故息保养身体是同一个字来的。字面的意思就是培育和喂养。神学家加尔文呢就将它翻译为珍惜痛爱温柔对待。这个是父母养育儿女那个的态度和那个方法。而教训英文亦做 training， 是含有这个的 纪律啊，同埋咧呢个惩罚咁嘅意思。啊，呢个字喺呢个希伯来书嘅十二章都有出现过。啊，不过嗰个字咧就翻译为咧管教，就系讲及到在地嘅父亲同埋在天嘅父亲如何去管教儿女。啊，而最后一个警戒呢个英文翻译做咧 instruction， 其实咧就讲到系对儿女所警告嘅说话。所责备的说话同埋鼓励的说话。管教同埋警戒儿女其实喺旧约嘅教训呢係好清楚嘅。例如箴言十三章二十四节，不忍用杖打儿子的是恨恶他，痛爱儿子的随时管教。我哋今时今日读到呢节圣经呢，我哋都打个冷震。咁圣经咁样讲嘅。不过圣经真系咁讲嘅，当然上一代嘅父母咧，佢哋太过注重管教同埋呢个嘅惩戒啦，以致到好似我呢啲咁嘅产品咧，就往往咧受到呢个过分嘅压制，心智同埋人格咧都可能咧唔得到完全嘅发展。不过睇翻现代嘅父母，佢哋系点咧？佢哋对子女咧就采取呢个放任嘅政策。几乎咧将管教及警戒完全咧摒弃，英文所讲嘅 everything goes， 你中意做乜就做乜啦。保罗嘅嘱咐提醒父母唔好矫枉过正，亦都唔好咧废除嗰啲嘅规矩、嗰啲嘅原则。我哋要用主嘅说话、主嘅教导嚟到去咧。管教塑造我们的儿女生命，他们的品格，好让他们能够似耶稣基督，荣耀上帝。那不要惹儿女气又是什么一回事呢？这句说话显然提到做父母的要尊重儿女的独立人格和儿女的权利。我们要明白这句说话呢，就必须翻翻去第一世纪罗马嘅时代。当时罗马嘅父亲呢对儿女呢原来有绝对嘅权力㗎喎。个爸爸呢可以将儿女随时随地锁起捉去个田嗰度工作。而且呢爸爸呢可以随时随地将儿女呢当作奴隶咁样做买卖。而且个爸爸呢仲可以呢去惩罚个奴隶，惩罚个儿女，用刑啊嚟到惩罚儿女，以致佢哋死都得噶。仲有一个生出嚟系有残障嘅细路仔 B B 咧，个爸爸即刻可以杀死佢噶，当咧杀死牲畜一样，眼都唔眨。如果你知道呢种咁嘅罗马背景之后，再读翻呢节嘅经文第四节，你就深深感受到保罗对父亲。那个嘱咐、那个吩咐、那个的教导是用心良苦，是何等的宝贵。在基督化的家庭里面，每一个小孩子都是有他的人格，独立的人格，都是有他的那个的权利。在一个基督化的家庭里面，每个小朋友都是备受尊重的。保罗的教训提醒我们，小孩子是一个人，他有独立的人格和权利，我们做父母的不能够否认他们这方面所拥有的，我们不能够伤害他们的自尊心，我们不能够损害他们的人格。儿女是上帝所赐给我们的产业，不过不是我们据为私有的财产。做父母的常常都话，我自己都感觉你睇下呢个系我个仔嚟嘅，你睇下呢个系我个女嚟嘅，冇错，系我个仔，系我个女，我只不过系托管人啫。上帝冇俾我哋绝对嘅权力，叫我哋咧成为儿女嗰个嘅暴君，任意去摆布滥用权力我哋嘅儿女。我哋嘅责任只系将儿女养育成一个合乎上帝心意。讨上帝喜悦有完整人格咁嘅人。仲有 不要惹儿女气，这句话是放在只要照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之前。啊，为什么会这样的？为什么保罗不先讲正面，后来讲反面？为什么先讲了反面呢？之先呢，原来其实我相信保罗有这样的暗示，就是说我们做父母的在教训和警戒儿女之前，先要有什么？有自律 self-discipline, self-control。 在控制脾气上要有自律，脾气要有自律 self-discipline。 在脾气暴躁的时候管教儿女，我自己都犯过这些错，相信在座很多做父母的都犯过这样的错。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去管教儿女，只有害处没有好处。不单止容易叫儿女的身体受伤，亦会令到他们的身心灵的心灵受伤。而这种心灵的伤痛是更加大更加深远。唔怪之，今时今日有人做咗阿爷阿嫲，或者做咗人哋嘅爸爸妈妈，仲系恨佢哋嘅爸爸妈妈。点解？因为可能佢哋上一代嘅爸爸妈妈真系做咗好多伤害佢哋嘅事。所以我哋身为父母嘅，我哋要小心。我都喺度提醒紧自己，我哋要常常祈祷，求神俾我哋有自律。能够控制到我们的脾气，特别脾气，以致到我们在管教儿女方面，我们有这个忍耐，我们有这个节制，我们有圣灵从旁来到去帮助我们，前面引导我们，以致我们对儿女所讲的说话，所做的行动动作，是能够帮助他们，而不是伤害他们。不要惹儿女的气，这句话也都给了我们有一个提醒，就是说在养育儿女的方面，我们要小心，不要过分保护，英文叫做 overprotect。 其实我们做父母的，特别在北美洲做父母的，我们要留空间给儿女来到去成长，让儿女呢来到去学习，在不同的情况里面做一些的决定。其实你知不知道做仔女的，特别我们在加拿大长大的土生，他们是很不喜欢我们父母呢成日当他们做 BB。 你有没有留意做 BB 做小的这个小孩，不是很喜欢跟自己小的小孩玩，很喜欢跟大的小孩玩。为什么？因为他当自己大的嘛，是不是？ Florence Ethan 是不是这样的？跟哥哥跟姐姐玩。就是呢，我们中国人的父母，特别我这一代，在座很多都是我这一代长大的，是过分保护了。当我们的儿女跌倒的时候，在街上面跌倒，我们第一步就立刻飙上去，痛不痛啊？有没有跌亲啊？快地真是曳了，踢到你，真是这个曳曳，有没有这样？有啊，你笑呢，你真的明白你都做过，或者你知道有人这样做。但是我们要学下让儿女，特别西人，是吗？跌倒就跌倒起身。其实他跌倒的时候，你知不知道，其实一个是很大的学习的功课来的。因为他跌倒的时候，他知道，咦，为什么我跌倒的？咦，为什么我会痛的？咦，我为什么要我用个什么方法来到起身？在那个过程里面，原来有这么多个步骤是训练着个小孩子去 assess, 去估计当时他的环境是怎样，以致到他从中学到怎样做决定，怎样去面对他的环境，以致到他大过将来他知道怎样去独立。坦白讲，我们陪我们的小孩子可不可以陪成世？我很多时候都跟师母讲的，不如你结婚的时候跟啲细路仔搬埋入去住，而家细路仔喺宿舍住，不如搬埋去宿舍住，唔得噶嘛，系嘛？我哋做细路，我哋做父母嘅，唔好过分保护。仲有我哋做父母嘅，唔好偏心，系嘛？细路仔好醒目噶，系咪？佢知道你锡边个，知道你唔锡边个噶，所以我哋喺想罚分明嘅时候咧，我哋要公正，唔好想呢个多啲，罚嗰个多啲。我有对孖仔哥哥。妈的个样一样的。 但系个细孖哥哥好惨嘅，点解咧？因为罚嘅时候咧，因为成日都认错人，佢细个嘅时候就成日俾爸爸妈妈罚嘅，真系好阴公噶，系真系好阴公。啊，仲有我哋做父母嘅咧，就系咧唔好有不切实际嘅期望。啊，我哋每个儿女都唔同噶，吓，同埋一条肠出嚟，但系咧个个儿女都唔同嘅。我有三个仔女，三个嘅性格、能力、发展都唔同嘅。啊，唔系个个儿女都要有 A 嘅，系咪？当佢攞个 C 翻嚟嘅时候，唔好激气啊，反为咧要更加鼓励佢啊，下次做好啲吓，唔好一句就话啊咁样咁曳啊，咁衰噶，咁渣噶，系咪？唔系个个人都要做医生、做护士、做工程师、做律师、做专业人士嘅。仲有我哋做父母嘅，千祈咧唔好不断去令儿女沮丧。其实我哋嘅仔女系唔中意我哋不断喺我哋喺佢嘅耳边嚟到去吟吟沉沉、啰啰嗦嗦嘅，系咪啊？儿女最唔中意听咧就系话冇用嘅，唔争气啊，咁渣嘅。咁蠢，我呢一代嘅父母係特别容易讲呢啲说话㗎，或者你哋新一代嗰啲呢，后生嗰啲可能，或者你冇咁讲嘅说话。当个儿女係咁样去长大嘅时候，佢会形成咗咩？一个自卑，缺乏信心。佢企出嚟呢係好怕去承担责任。我哋以为去帮助咗我哋嘅儿女，其实反为害咗佢。上帝要我哋做父母嘅，对儿女嘅管教要平衡啊，唔系单系严格公正，但系同时间亦都有关怀慈爱啊，唔单止咧系要有行动管教，仲要咧有言辞嘅劝勉去教导啊。如果我哋当中做父母嘅啊，曾经多次有失败，有做得唔好啊，你内心好内疚，唔紧要。你翻到嚟上帝嘅面前，由上帝帮助你，赦免你，让你从头再做过。你知唔知啊？有个出名嘅基督徒嘅教育学家叫做 Howard Hendricks， 佢讲过一番咁嘅说话。佢话，其实我哋嘅儿女唔系要我哋系做一对完美嘅父母，我哋嘅儿女唔系要我哋做一对完全嘅父母，我哋嘅儿女系要我哋做咩？做一对诚实嘅父母，就话当我哋有做错嘅时候，我哋要对儿女咧讲声对唔住。我呢一代嘅父母，特别做爸爸男士，系好难嘅，系咪啊？我哋喺香港中国文化长大。我爸爸打完我无数次，佢会讲对唔住，我打错你，从来冇嘅，系咪？连到我都受到感染，系咪？不过我感谢神，但我唔系夸口。啊，我喺北美洲生活咗好几十年，上帝帮助我，啊，可以接受到向儿女认错系 A-OK 嘅，啊，系好难，但系咧系可以嘅。啊，我个仔啊喺英文堂都听住我亲口咁样讲嘅。当我亲口愿意向佢认啊，对唔住，我真系闹错咗你，我唔应该咁样去发脾气。你估点啊？佢会好支持我，佢会咧好觉得啊，爸爸好有勇气，能够去认错。佢中意我咁样嘅爸爸，唔中意一个死撑住面子唔肯认错嘅爸爸。弟兄姊妹，你愿意咁样做吗？你做得到吗？如果你仲未去到那个的境界，未去到那个这样的地步，求神怜悯你，帮助你，是可以做得到的。我想请大家翻开《路加福音》二章五十二节，这节经文是父母管教儿女的目标。这个路加福音二章五十二节，圣经说，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上帝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智慧是指到智力，身量是指到那个身体， 上帝是指到属灵那方面，而人是指到社会方面。原来我们去教养养育儿女，在这四方面能够平衡发展的话，我们的儿女就受惠，我们的家庭亦都会因此受惠。但愿上帝帮助我们做儿女的，就算我们现在高堂有八十几岁的爸爸妈妈，我们仍然要做儿女，谨守这个的职分。我们做父母的，我们要承担这个的责任，共同建立一个基督化的家庭，建立教会，造福这个人群，荣耀这个上帝。弟兄姊妹，你愿意吗？这个是上帝的教导，希望你能够遵从。阿门，我们祈祷。